各位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让我们一起来读《威斯敏斯特大要》里问答：什么是奉基督的名祷告？奉基督的名祷告是顺服基督的命令，并相信他的应许，因着基督之名而祈求上帝的连续。不是单单因为提及他的名字，而是从基督和他中保的职分得到鼓励去祷告，并在祷告时得着勇气、能力和祷告蒙悦纳的盼望。好，我们看到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就是我们在最后我们说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，是顺服基督的命令并相信他的应许。那基督的命令是什么呢？就是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并爱神爱人。当我们爱上帝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向上帝祷告，并且相信他的应许，就是他在永恒当中的所赐的应许。因着基督的名而祈求上帝的怜悯，上帝会怜悯我们，我们求他的怜悯，不单单只是提及他的名字，当我们说奉耶稣基督名祷告的时候，还包括他中保的职分，就是我们只有借着他才能和上帝相交，我们只有借着他才能脱去我们身上这些缠累我们的罪，我们只有借着他才能蒙上帝的祝福。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现在还在天父上帝的右边替我们祷告，我们就得到鼓励来向他祷告。在祷告的过程中，我们就会得到勇气、能力和蒙悦纳的盼望。所以我们是带着盼望祷告的。我们祷告的时候并不是说我祷告了以后我不知道上帝会不会应允我，会不会帮助我。我乃是说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很确定上帝一定会带领我、帮助我的，他必带领我度过苦难和一切的艰难。当然在这个祷告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也要来到上帝面前悔改，因为我们是确实是在生活中许多的地方得罪了上帝，而上帝他的爱仍然是不离不弃的，他对他的教会，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都是不离不弃的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在生活上的一切事情都是人所能受的，你必要给我们开条出路，让我们能忍受得住。你必要赐下你丰富的慈爱来带领我们，你必要赐下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在你的爱中，我们体会到了爱，因为我们身上满满的得着了你的恩典、你的爱、你所赐的平安、勉励。主啊，也让我们因着你的爱，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，靠着你的恩典悔改，靠着你的恩典相信你，靠着你的恩典寻求你，靠着你的恩典战胜我们自己的罪，靠着你的恩典战胜这世上的一切苦难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在一切事上都必保守我们，也必带领我们进入你永恒的国度。我们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今天的经文来自于这个约翰一书哈，我们可以翻到这个约翰一书哈，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哈，第四章讲的是爱，第五章把我们重新带入到上帝的里面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叫做从重生道德圣。你看到有的时候我们谈到重生这个主题的时候，常常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检视， 我们常常会说你重生了吗？但是真正的重生，它最深刻的含义还不是检视。所以重生不是一个要求，重生乃是一个恩典。所以说在每一个基督徒，你知道在他的一生中都有这么重要的时刻，都有这么重要的时间。有的人重生的时候，他是一下子他就体会到了上帝的恩典，他就重生了，他就有很剧烈的改变啊，原来忧伤的不再忧伤啊，原来焦虑的不再焦虑啊，原来面对罪恶自己没有办法的，忽然之间他就有能力去战胜罪恶了。但有的重生呢并不是如此明显，乃是一个漫长的一段时间的过程啊，可能他自己并没有体会得到，但是上帝在一点一点的更新他。他回过头来一看，他说都是上帝的恩典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，你知道这是人生当中最宝贵的一刻，最重要的时刻。有人会说啊，我决志接受主的那一刻，有的会说是上帝的灵感动我的那一刻，是我重生的时刻。但实际上重生比这个都早，重生的日子才是我们真正属灵的生日。所以决志相信主啊，那是重生的一个表现。所以重生你知道是什么呀？就是你重新有一个生命啊，就是你说以前活着的不再是我了，现在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着啊。以前我可能遇到问题我都是靠自己，现在我遇到问题我就向上帝祷告了。那以前呢，我体会不到圣灵啊，上帝的话语也没能给我感动。现在呢，哎，你看上帝的话语在逐渐的感动我们。在早期教会有一个这个圣徒哈，他叫做奥古斯丁啊，他是怎么重生的？他就是有一天，我们都知道奥古斯丁是谁，奥古斯丁他是以前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，我们可以说，你如果拿中国的这个人来比喻的话，他可以是苏东坡，是可以是这个唐伯虎。他的生活是一种这个非常受人尊重，也是一个风流才子。你知道这个在中国古代的时候，风流的才子那可真是风流啊。所以他13这个很年少的时候就有一个情妇了啊，在那时候这个情妇还不一样，情妇有点像中国的这种妾室啊，他不能合法的结婚，因为那个情妇的地位很低啊。但是呢他们关系还比较稳定，就一起13年，他的情妇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啊。那他后来他来到这个米兰啊，这个地方啊，米兰是当时罗马帝国的文化中心啊，他在这个地方做，在大学里面啊，在一个这个有学问的场所里面，当然当时还没有大学啊，他做这个说辩学的啊，政治说辩学的这个教授啊，才华横溢，在那里名声鹊起，跟中国古代的名人一样啊，风流才子都是跟名妓相连的，所以他自己也有一个名妓，跟他关系很好。除了自己的情妇以外还有一个名妓。所以他悔改的时候啊，上帝的圣灵感动他的时候，就是他有一天他在他的后院这个安布罗斯主教给他传过福音以后，他在他的后院心里面很不安。这个 外面他忽然听到一个声音说，有小孩唱歌说，拿起来读，拿起来读。哎，他就拿起在这个长椅上面这个他的圣经一翻开，就是罗马书的第八章。你当脱去你的情欲的缠累，啊，来寻求神。他一下子他就悔改了。从那个时候，有一次他经过这个铭记的住所啊，他就目视前方啊。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目视前方，也许他在抵挡这种诱惑哈。那个铭记看到他，就径直朝他走过来，冲他喊，在他后面喊：“哎，过来呀！你怎么不找我了？你难道不认识我了吗？是我呀！”奥古斯丁这个时候他已经重生得救了，所以他回过头来，他对这个铭记说，他说：“你还是你，但是我已经不再是我了。”所以你看到，当你重生得救的时候，当你真正感受到圣灵在你里面做工的时候，你知道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要拯救你。当你在听到的时候有圣灵的感动的时候，上帝要拯救你，这是一个恩典。所以重生不再是一个要求，而是一个恩典。当你重生以后，你会得到五大祝福，也是重生的五个标志。五大祝福，第一个祝福就是信心啊，你来读读，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凡信耶稣基督的，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生的。当上帝的灵重生你了，你以后呢，你就会信耶稣是基督。啊，第二个祝福呢，第二个表现是爱上帝。凡爱生他之上帝的，重生嘛，上帝把你重生了，你就会爱生他之上帝。这是第二个表现，也是第二个福分。原来我们可能不会去爱上帝，我们觉得上帝跟我无关呢。但是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，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你就会爱上帝。第三个表现，除了爱上帝以外，也必爱上帝生的。你看基督徒他心里面有爱呀，这个爱并不是说我一定要爱别人啊，或者说我一定要做善事好行善积德，而是从我里面自然而然的，因为圣灵重生了我，我流露出来了，因为我爱上帝，我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对我周围的人的这份爱，不再是以自我为中心了。第四个福分就是乐于遵行上帝的话语，乐于遵行律法。啊，你看到这个经文哈，我们若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是爱上帝的儿女。你看到这个人，他爱上帝爱别人，他不是没有规矩的乱爱，他是因为知道上帝爱他，他尊重上帝的律法，他按照上帝的律法，按照真理，哎，他会去爱别人，同时他遵守上帝的律法，并且这个律法并不是难守的。你看到啊，这个我们遵守上帝的诫命就是爱他了，他出于一个爱上帝的心，他会来遵守上帝的诫命。他说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我们平常我们会有一个难处， 所以这就是福分呢、啊，我们不要把它想成一种要求哈、啊，这就是福分。当你真正相信上帝的时候，你很乐意去遵守他的诫命。哎，这个诫命，当你乐意的时候，对你来说就不是难受的。这个第五个福分就是胜过世界。好，他说：“因为凡从上帝生的，就胜过世界。”啊，你首先你已经胜过世界了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，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吗？所以这个第五个福分，这叫做五福。啊，我们可以说重生的五福临门。啊，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诱惑的。啊，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福音。你看基督徒最不容易上当受骗。啊，为什么最不容易上当受骗？因为他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。世界上的很多诱惑对他来说不再是成为诱惑的原因。世界上的很多的忧愁对他来说不再成为忧愁的原因了。所以你知道当圣灵重生的时候，你就有这五大的福分。啊，我们可以来看看这个奥古斯丁，他实际上在他身上，他已经经历了这五大福分了。这是所以能走过那个他的那个名迹，以前都是风流才子啊，食财放荡啊。现在呢，他居然可以战胜这个诱惑。你说奥古斯丁是不是胜了这个世界呢？而且他是甘心乐意的，并不是为难的，好像难以割舍，并不是这样，他是甘心乐意的，不去沉溺在当中。所以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重生的第一个表现就是信心。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。重生的一个表现，一个标记，就是相信耶稣基督。你看这个相信耶稣基督，它是什么呀？它讲的是这个，它是个现在时。这个 whoever is believing， 它就是一直的、持续的，不是一次性的，持续不断的相信耶稣。换言之，重生的恩典呢，会带领你持续不断的相信耶稣。哎，这个。我们有的时候说，哎呀，好像不是这样，我体会不是这样。我有时候信，有时候不信。实际上你的信心一点儿也没有磨灭。你知道你会这个，你这个信心会有低处的，有高处的。当世界的诱惑大的时候，当遇到一些苦难的时候，你的信心有可能这样往下。但是圣灵会把你的信心托起来，最终带领你度过。所以你这个信心会持续的，虽然不是说是一直持平的，或者说一直上升的，但是你的信心会这样子不断的一直往上升的，它总是牛市。所以你看到哈，所以这个重生哈所带来的这个祝福，就是你会有一个持续的信心，你不会变成一种不信的状态。我们注意，没有人真正相信了又不信的。重生是不会以信心大小为转移的。啊，换句话说，因为重生啊，在这个信心之前啊，你之所以能相信，你相信只是一个表现，而是上帝他的灵重生了你。所以一个人不可能是这样子一个状况。今天说，哎呀，我信主了，我真的相信，我绝对信主了。明天又说我不信了，后天又说我又信了。啊，不会的，上帝不会生了你一次又让你死，又再生你一次。你说该怎么看呢？为什么说信主了又说自己不信了，然后又说信了，在中间犹犹豫豫，上上下下，这都是圣灵做工的一个过程。啊，你看有的时候一些慕道的朋友，他这个挣扎呀，一会儿说信，一会儿又不信，来了教会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又不来了，又回来了，这是什么呀？ 圣灵在不断的做工，啊，他在挣扎，啊，上帝的恩典在不断的临到他，这就是这个过程哈，啊，所以我们的信心会高低起伏，但是绝对不会不信，我们有可能被世界吸引去，我们会跟随他的过程中总是会说我软弱，所以你看重生的人有一个表现，他有的时候，很多重大多数重生的人哈，你知道。他还是重生的，就是说他可能不来教会了，或者说他可能已经这个什么你怎么劝他，他想好像跟死了的人一样，但是他会跟你说一句话，他会说，哎呀，我就是软弱呀，我就是软弱，我就是软弱呀，他不会说我不信了，我不信了，我不信了，他就说我就是软弱呀，你就知道那个是什么呀？圣灵还在他里面，这个在不断的在做工，哎，他心里面还是在自己责备自己，啊，自己也意识到了，只是他力不能胜。这个时候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就要多多鼓励，多多去搀扶他了，而不是说拿一个律法去砸下去，啊，这就是上帝的恩典。好像圣灵一样，啊，所以你看到重生的人，真正重生的人呢，他不会说我啊已经相信耶稣了，然后我过一段时间，哎，我又看到那个摩门教那个佛教好像挺有意思的，我又去了，他不会的，啊，所以你看到那些就是说啊，他说他已经信了，然后后来又转从去摩门教的，或者说又转从去这个佛教的哈，那还没有真正相信，还没有真正认识福音，啊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很重要的就是，重生是在相信以前，而这个相信呢，不是相信别的，不是说我相信上帝一定保守我的。啊，我就自信我一定能度过这个困难的，啊，他相信是什么呀？相信耶稣是基督的，啊，凡是重生的人都会相信耶稣是基督。那耶稣是基督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基督的意思啊，在旧约里面叫做弥赛亚啊。你如果慕道有道，你可能更混乱，什么又基督又弥赛亚呀？基督就是上帝所差派的，所高立的万王之王，他是上帝差到这个世上来，要来拯救我们的，所以他就是救世主，所以基督就是救世主的意思。所以这个救世主在旧约他有些特性，所以这都是相信真正被圣灵感动的人他会相信的内容啊，上帝的儿子，上帝差到这世上来的，他在十字架上死是为我的罪而死，他献上赎罪祭救赎了我们。所以对于我来说，凡真正相信的被圣灵重生的，他会来到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，并且悔改，然后他会接受耶稣，他说我相信你十字架上死是为我而死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世主，并且呢，他会愿意顺服委身给耶稣基督，不是一时的冲动，不是一时的感动，而且这个相信并不是带有其他的目的的，而是单单的因为自己的罪的原因，甘心接受耶稣做我生命的主宰。这样相信的人，当你真正相信耶稣把你过去曾经所做的所有的错事都全部洗净，全部赦免这个恩典的时候，当你相信有天堂，耶稣会带领你进入天国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当你真正相信的时候，不会不信的， 怎么会呢？哦，自己一不信，那就是失去了天国的祝福了。那怎么会不信？谁敢不信？所以，真正相信的人是不会不信的。这样子，信心是重生的生命的表现。这个，当然，我们在这里，我们看到哈，这个重生的生命有许许多多的表现。啊，在这个四章七节，比如说约翰一书的四章七节，他就说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的。啊，当上帝的爱在你的里面的时候，啊，你就知道你是重生的，啊，由神而生的。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。当你行公义、好怜悯的时候，当你行善的时候，你知道你是神所生的啊。当然，这都是在信心的基础之上啊。这个重生在圣经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比喻来比喻重生，比如说这个以西结书36章26节，他说说。我也要赐给他们一个新心，啊，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，又从你们中间，除掉石心，赐给你们肉心。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，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，谨守遵行我的典章。啊，重生是什么呀？这叫做心脏移植，哈哈，心脏移植，啊，换一个心。原来是实心啊，对上帝没有反应，常常关心自己。现在换一个肉心啊，对上帝有反应，上帝的话语有反应，然后呢也会去关心别人啊。那个还有就是哥林多后书，我们都很熟悉的，若有人5章17节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什么呀？新造的人啊，重生就是重新给你造一下，那你就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这个新造的人，他后面有一个补充，旧事已过，都成了新的了。啊，就是以前你所做的那些不好的事情，啊，你的这个所有的内疚都全部过去，啊，都成了新的了。新造的人，重生也。另外一个比喻就是死里复活啊，以弗所书2章5到6节，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他叫我们活过来，这些内容啊，啊，我们若与基督同死，也必与他同活啊。所以你看到这个重生就是属灵上的死里复活，原来灵性上是死的，现在是活的啊，它有许许多多的比喻啊，所以它是一个超自然的事件，是上帝的做工，不是我们。所以这节经文呢，它就证明了重生是在信心之前，就是说你相信呢，是因为上帝的灵重生了你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那圣灵的感动就是重生的表现。啊，所以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，你不要把它压下去，啊，你要顺着圣灵而行。你看这个重生就是在这个相信之前哈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这里它有个语法，就是凡信耶稣是基督的，都是从神生的。相信呢是个现在时。是主动的啊，是我们相信啊，不是上帝替你相信啊，信还是你要相信的啊，上帝没有办法替你相信。但是呢，从神而生啊，它是个完成时。那什么叫完成时？我们不断的说，完成时就是什么呀？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对现在的影响啊，就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。你现在的持续的相信，是因为在你过去发生了一件事情，就是上帝他让他的圣灵感动你，重生了你，所以你现在才会蒙圣灵保守，有一个持续的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个恩典，重生先于信心，重生尽是果。当然我们知道这是 神学上的跟逻辑上的，逻辑上必定如此，对不对？啊，它不是一个，不一定是时间上的。但是重生从来，从时间上也是相信从来没有在重生之前，从时间上啊，不是说一个人相信了，隔一段时间他重生了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这个重生跟相信很多的时候是相伴相随的，你分不出究竟是什么时候，它有的时候它几乎是同时发生的。我们有的时候说重生是圣灵的感动啊，你知道你能不能没有感动就相信呢？有没有这种人，他没感动他相信？没有的。通常我们相信都是什么呀，先蒙了感动，嗯，最后说我要做决定，我要相信。你的感动从哪里来啊？从圣灵而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就知道哈，如果从感动的角度，那感动是人的感受啊，感动还不是重生啊，感动只是重生了以后人的感受，人一定是先感动了，被圣灵感动了，他才会去相信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可能信心在重生之前。好，那么我们看到圣经也是这样说的，所以感动呢是上帝的做工，是圣灵的做工。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二到十三节充分也说明了这一点。他说什么呀？凡接待他的，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的，你就是接待耶稣啊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就是相信耶稣是基督的人啊，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，这是我们的相信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说这个信心呢、啊、这样子的人呢、啊、这样子相信的人呢、啊、他不是从血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也不是从人意生的，乃是从神生的。第一呢，就是不是从血气生的啊，你的相信呢、啊、你之所以相信不是因为你的血气啊，那什么叫血气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常常说血气方刚，血气方刚啊，不能带着血气做事，就是容我们一般自己的这种冲动啊，这个人的这种性格习性啊，不是从这里来的信心。不是从情欲生的，情欲我们知道是就是罪呗，就是你贪恋了啊。这个重生，这个信心呢，也不是从你的贪恋、你的情欲生的。这个也不是从仁义生，仁义是什么？仁义就是说自己做的决定啊，也不是你自己想想然后自己做一个决定，乃是从神生的。那从神怎么生啊？我们就知道从圣灵所生。所以你的信心呢、啊，相信的人呢、啊，是从神生的。所以重生不是你，不是我们的做工。所以你就知道，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会讨论这个自由意志的问题，拣选跟自由意志的问题啊。这个著名的布道家斯布珍，有人也问他这个问题啊，他说。人有生命，人之所以能相信啊，有人问他啊，是因为人有自由意志吗？是因为人自己就靠自己的能力去选择吗？斯布珍说，我听说过自由意志，但是我从来没见过。换句话说，他听说过有人说自由意志啊，自己选择神啊，靠自己选择神的啊，然后上帝才重生他啊，才爱他的啊，但是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基督徒是这样子，在任何一个基督徒身上发生的是重生在前。我们可以想想啊，没有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的意志都是受捆绑的，你都是在自我的罪、自我的骄傲在一种死的状态，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都是这种状态，那何谈自由呢？ 没有什么可谈自由的，还在一种惧怕状态。哎呀，我要信主了，我家里人会怎么看我？我的朋友会怎么看我？都是在这种状态当中，他一点也不自由。所以耶稣才说，他说什么呀？但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那谁叫我们自由啊？所以不是我们自己本来是自由的。如果我们自己本来是自由的话，耶稣基督就不会叫我们自由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是神的儿子叫我们，使我们自由了，我们就真自由了。所以你的相信呢，你是需要一个外在的改变，外在的力量来把你改过来，然后你会有能力去回应。所以重生所给你与你的就是回应的能力，以前没有这个能力去回应。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一个，第二个表现呢，就是爱神。所以你看第一节下半节把重生跟 和爱相连，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所生的。所以你看到我们说重生哈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是一个秘密的暗地里的事情，是上帝做的一个奇妙的人不能明白的事情。但是你知道哈，这个东西虽然人不能明白，但是却可以感受得到，却可以看得到的，它是一个公开的事情。所以你看到上帝跟尼格底母谈重生的时候，这个耶稣跟尼格底母谈重生，他怎么说呀？他说重生是什么样子啊？风随着他的意思吹，你却不晓得风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你不知道为什么能重生，但是呢，你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要重生你，但是呢，你重生了以后，你会感受到这个风的吹。你是能感到它，所以它有外在。这外在的表现呢，这个就是这个祝福的表现呢，就是爱上帝。没有重生之前，我们都不会去爱上帝的啊。我们可能对上帝的事情会漠不关心，甚至说是悖逆，是敌对上帝的。而重生之后呢，你就会发觉你是真心爱上帝。所以很多的时候，你知道这个重生啊，比信心呢要早很多。你如果仔细思想这个重生，就是当上帝在你里面，好像原来是一个稳固的木桩啊，我就是坚定的，我就不信主啊，我就不信上帝。他在那里，他用他的圣灵在里面摇动摇动摇动摇动，然后你开始挣扎，摇动摇动摇动摇动，松了这圣灵一直在你里面摇动，最后把那个木桩啪拔掉了。那个时候你就有能力说我相信了，圣灵一直在你里面摇动，所以这是有表现的。所以你就看到马太福音也这样讲，凡马太福音7:17-18说，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唯独坏树结坏果子，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所以重生是会改变生命的。所以你如果还在这个墓道当中的时候，你如果能体会到圣灵在不断的摇动你那个墓桩，你就知道，哎，你可能已经重生了，你不能确定，但是你真的可能已经重生了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重生会让我们爱上。我们说什么叫爱上帝？爱不是只是口头上的。所以爱上帝的时候，你知道爱是可见的。所以爱上帝的人，他会愿意去崇拜上帝，跟上帝相交，守主日，对不对？这个安息日星期天来教会对他来说不是一个难事啊，慢慢的哈，因为他渴望与上帝亲近。爱上帝就是以上帝为宝贵，不以偶像为宝贵。当然我们知道偶像可能是这个具体的偶像，可能是金钱名誉。爱上帝会以上帝为先，过于世界。我们人生的顺序就是 上帝啊，弟兄姐妹，所有的人啊，然后这个工作啊，然后家庭工作，你看你是这样顺序。当你这个顺序颠倒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你的人生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。嗯，这是人生这个秩序的问题。没有重生的时候啊，我们通常会爱自己，喜欢自己独立，喜欢自己掌控，自己掌控一些事情，你会更偏向于自己掌控。我们喜欢跟弟兄、跟其他朋友啊去吃喝啊、享乐啊，但是重生了以后，我们会爱上帝，爱在凡事上信靠上帝，爱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上帝的话语，谈论如何在生活里面我来应用上帝的话语。所以你看到一个人他重生的表现，他一见到其他弟兄姐妹一谈就是属灵的事情，一谈就是属灵事情，他见到任何人跟你一谈就是跟你传福音，他这个人是重生的人。他并不是说他一定要跟你这样谈，也不是说他强迫这样自己跟你谈，而他自然而然的他就会跟你谈，他不跟你谈他就心里面难受，他是个重生的人。所以我们看到哈，没有重生的时候呢，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寻求上帝，但是是寻求上帝的祝福，寻求上帝祝福。通常寻求上帝祝福，不要上帝来管你，不要上帝来管你，上帝不要管我，但是你要把祝福给我，也有这样子。但是当你真正重生了以后，你就逐渐的会把这个世界的祝福给看淡了，而且呢，希望的是什么呀？在上帝里面更加的圣洁，让上帝做我们的神。所以你知道，怎么样衡量来爱神呢？就是啊，这些都是重生的标记，就是这个十诫当中的前四诫啊，你要把它正过来读啊。十诫都是否定的哈，不可拜偶像哈，常常，当然它也有正面的哈啊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，你要把它正过来读。这个重生的时候哈，它给我们的祝福是让我们唯独依靠上帝，唯独以圣经的方式敬拜上帝，唯独遵从上帝的名，乐于守主日，以上帝为中心生活。这重生的人一个表现啊，但重生还有跟我们相关的第三个表现，就是爱弟兄姐妹。他说凡爱生他之神的，也必爱从神生的。我们要注意，这是一个自然的事件，就是换句话，自然不是说它是自然而然的，你是不是强迫自己的啊？爱上帝的人，他会逐渐的自然而然的越来越爱其他的弟兄姐妹，叫做爱屋及乌。你知道，爱上帝，你肯定爱他的孩子，对不对？你不会爱上帝，你不爱他的孩子。所以我们看到约翰一书前面他三章二十到二十一节，人若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的。不爱看他所看见的弟兄，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。所以爱神的也当爱弟兄。而且你知道，你爱他呀，不是因为什么，不是因为世界的原因。世界的原因包括什么？你爱他不是因为他很富有，你想跟富人一块拉上关系，也许他能帮助到你。你爱他不是因为他有知识，因为他有知识我尊重他。你爱他不是因为他对你好，你爱他不是因为孩子一般大啊，反正大家比较亲嘛，都有共同的孩子，有共同的小。你爱他不是因为他是改革宗，你爱他不是因为他跟你政治观点相似，都反中，或者说都挺中，你爱他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女，是基督耶稣所救赎的。所以他身上，你爱他是因为他身上有上帝的形象。所以我们爱他是因为他是神所生的，是家里面的人。 这是这个爱的根源。当然呢，我们知道理想很美好，现实很骨感。在教会里啊的弟兄姐妹啊，你如果还是在慕道友的哈，你要清楚的认识到，在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里面有残存的罪性，也会偏于爱自己。有的时候，就算希望爱弟兄姐妹，但是却不知道怎么去爱弟兄姐妹，在爱你的过程当中，也有可能去伤害你。但你知道，如果他是重生的人呢，他就会意识到自己犯罪了，而且会畏罪忧伤，悔改。得罪弟兄姐妹以后，常常有一个悔改的心。所以我在这里除了提醒弟兄姐妹以外，也要提醒慕道的朋友，不要太理想化了。教会的弟兄姐妹跟世界上的有区别，但是也有一样的地方，相对来说好一些，但是也是悔改的罪人聚居的地方，也会伤害人，也会因为自私你会看不起他。有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看人了，需要跨越人的肩膀去仰望神，这样子啊，你就不会因为其他弟兄姐妹的软弱而自己在信仰上跌倒了啊！因为你看到他的作为，你说我再也不要相信上帝了，我一看到基督徒做成那样子事，我再也不要信这位上帝了，那你自己失去了祝福啊！这样呢，而且呢，你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，你有这个预期的时候啊，你就有能力去爱这个软弱的弟兄姐妹了啊！你知道他就是个罪人，他就是软弱的，他就是这样子的啊！那我仍然能够去爱他，在真理里面去爱他。所以重生的第四个祝福，第四个表现，就是乐于遵守神的诫命啊。我们爱弟兄姐妹怎么爱呢？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，就会没有规矩的乱爱啊，没有规矩的乱爱啊。那这样子说，我们就知道如何才叫爱神的儿女了，学习顺服上帝，遵守他的诫命。你看第二节他说，我们若爱神又遵守他的诫命，从此就知道我们爱神的儿女。我们遵守神的诫命就是爱他了，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所以我们爱上帝，我们 是否爱上帝，是否遵守上帝的诫命，是我们是否真正爱弟兄姐妹的关键因素。这里就很奇怪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倒过来，就是说，换句话说，我们说这个是否爱弟兄姐妹验证了我们是否爱上帝，对不对啊？你不爱看不见的神，那看不见的弟兄姐妹你怎么能爱上帝呢？所以你要没有爱弟兄姐妹的话，你没有爱上帝。但这里你看他倒过来，他说爱上帝遵守他的诫命啊，你才能知道你是爱弟兄姐妹了。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另外的一个视角。这个视角就是，并不是因为弟兄姐妹本身的好坏我们而来爱弟兄姐妹的。所以你对其他人的爱啊，必须建立在你对上帝的爱之上。要不然呢，你的爱就是有条件的。你对弟兄姐妹的爱必须建立在什么上面啊？因为耶稣基督在我做罪人的时候，上帝他都爱我了，这个时候啊，我才能在这个基础之上，所以别人犯罪的时候我也去爱他。所以这跟弟兄姐妹自己本身的条件无关，你这个是一个无条件的爱，你知道。所以啊，我作为牧师啊，我承受了弟兄姐妹许许多多无条件的爱，没有条件，并非因为牧师有什么可爱之处大家爱牧师。那弟兄姐妹也是一样，你去爱弟兄姐妹的话，不是因为他好或者说怎么样敬虔你爱他，恰恰因为他不敬虔 啊，你因为爱上帝，所以你爱他。这是爱弟兄姐妹的爱，出于对爱上帝的爱。所以你看到这个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哈，他这样写：主为我们舍命，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。耶稣为我舍命了，哎，我就明白什么是爱了。这个时候，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啊。我们唱的诗歌也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：因为爱，所以什么呀？爱，对不对？因为爱，所以爱。所以因为有上帝的爱，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，所以才有我们对弟兄姐妹的爱。那其次呢，我们是出于对上帝的爱爱弟兄姐妹。所以这个爱啊，是透过诫命来引导的，不是这个乱爱，它是一个有原则的爱。这个爱呢，里面包含着舍己付出，包含着属灵里面的这个苦口婆心的劝勉，是在真理上面相爱。所以约翰福音这个十四章二十一节他说：爱上帝又遵守他的诫命，这人才知道他是爱神嘛。十四章二十一节这样说：有了我的命令，有了上帝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上帝的。爱是我的，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要向他显现。所以人如果爱神，就一定会遵守他的道的啊。第二十三节：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住。所以我们常常说，你看到圣经说凭爱心说诚实话啊，这个凭爱心说诚实话，这个诚实话呀啊 speak in truth 就是真理啊，诚实的话就是真理。所以你爱一个人呢，要在真理上爱他。这个真理啊，不是空洞的真理，它有一个轨道，就是上帝的诫命。好，所以你知道这个你信主以后啊，还会负恶的。不信主以后，你身上背了一个大包袱，是世界对你的要求啊。信主了以后，你身上背了一个小包袱，这是耶稣对你的要求，那个大包袱卸下来了。耶稣对你的要求，他给你一个动力，就是爱。你按照上帝的这个律法去爱，这个重担是轻省的啊。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到三十节这样讲，他说：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好，你想安息啊，你学我的样式，背这个轻的轭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。这个轭实际上就是律法。好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所以在爱里面，你去遵守上帝的诫命了，你是轻省的。他下面说，并且我的诫命不是难守的，不是难守的。所以你就知道这里面就有一个动力的问题。当你遵守上帝的诫命有爱的时候，你愿意去做的时候，跟你不愿意去做那是两回事。你要有小孩子，你就能很清楚的体会到这一点。你看，你要小，我们的孩子都大了，很多孩子大了，现在有十几岁的、几岁的都有。小孩子如果不愿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啊，你说，哎呀，要怎么样的时候，你看他那个样子，你叫他，他不动；叫他，他不动。啊，有时候我在家里面让他们洗碗，啊，叫了不动，叫了不动，叫了不动。你不要以为这个他们都很好啊，叫了半天还不动。要他愿做的时候，有时候不用你说，有时候他这个感受到你对他的爱了，他就说：“爸爸，今天我这个碗我来洗。”他就自己去洗了。说：“你不要洗了。”他不想做的时候，他跟他想做的时候，所以为什么诫命是容易的呢？对于，因为基督徒乐于遵守，他想遵守诫命。所以跟那个哎呀好像死狗一样拽着他往前根本就不一样嘛。所以你就看到哈，这个遵守诫命最后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呀？胜过世界。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。胜过世界的是谁呢？ 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？所以你看到他第一点啊，上帝的诫命不是难守的。实际上啊，遵守诫命它就是，你知道什么叫做遵守诫命？这个世界不是我们一般的外面看见的这个树木花草啊，这个世界是敌对上帝的事情。换句话说就是罪，敌对上帝的事情。所以要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，你知道你基本上来做一个选择，就是我究竟是听上帝的话呢，遵守他的诫命呢，我还是听这个世界上敌对上帝的话，我去按照我自己的这个自我的心去做。啊，你总是一个选择，遵守诫命就是一个选择。当你选择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，你就胜过这个世界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这个，我们以前我有一个牧师在 Grand Rapids 他讲到，他就说什么叫做世界？世界就是江湖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。啊，你看很多的事情，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要与世界征战？因为你在江湖当中啊，这世界的风气都推着你一定要做这个决定，你心里面的罪性，这个自我推着你一定要发怒，一定要争吵。这就是江湖身不由己，想行的善行不出来，不想做的恶却去做了。你知道这是一个抉择。所以这里他就说哈，这个在这个选择当中，因为是从神生的，上帝的祝福就是你就胜过这个世界。注意这个胜过世界，第一点，这个胜过世界啊是过去时，你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。大家怎么胜过呢？第一就是耶稣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第二就是凡从神生的他就已经胜过已经发生的事情。啊，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他是怎么讲啊？他这样讲，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你看我们在这世上有许许多多的不平安，对不对？在世上你们有许许多不平安，许许多多苦难，许许多多的挣扎，许许多的伤害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我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这个我指的就是啊。所以耶稣基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上罪恶的权势，所以我们有平安。你不需要去挣扎，不需要自保，不需要害怕，你知道上帝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带领你顺服上帝，做出合神心意的事情，并且度过这个艰难。所以从神生的是已经胜了这个世界啊，已经胜了这个世界。这个换句话说，世界不能再奴役你了。你知道世界对你的奴役就是说 是什么？会恐吓你，你将来没钱了啊，将来退休怎么办？他会恐吓你的哈，啊，你这个疾病啊，你就伤心去吧。他不断的去恐吓你。这里，当你真正相信上帝的时候，重生的时候，你就从里面解脱出来了，不再做罪的奴仆了，你已经得胜了。它的基本含义啊，这个胜过世界，它叫做 overcome， 它的希腊文大家都很熟悉，叫做 Nike。所以你知道那个鞋的品牌 Nike 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得胜啊，跨越、超越、胜过，凡是从神生的人、重生的人，你就已经跨越了这个世界，你站在这个世界之上了，你已经得胜了，那你还惧怕什么？耶稣都得胜了，胜了这个世界，你为什么还恐惧呢？你已经穿上这个 Nike 鞋了哈，已经穿上这个 Nike 鞋了哈，这还不是一个，我说我就是自信，我就是自信，我就要这么相信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所以使我们胜，第二句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啊，注意啊，令到我们胜，在世跟世界的挣扎当中得胜了，这个现在时了哈。前面半句是过去时，你看这个圣经多么精确啊，它非常精确。前面是过去时，后面就现在时了，让你现在 可以胜过这个世界的是什么呀？信心。换句话说什么？就是说你已经得胜了，圣灵已经在你，你已经重生了，你已经有能力战胜这个世界了。但是你要支取这个能力，要透过一个途径，这个途径就是信心。透过你对上帝的相信，你就会胜过这个世界。相信的内容是什么？他说，使我们胜过这个世界的是谁呢？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的吗？所以你相信的内容不是说，我就相信我能胜过，我就相信我能胜过罪，不是。你相信耶稣他已经带领你，这个已经赐给你救恩，他也必带领你胜过你自己的罪，胜过这个世界上的诱惑。所以胜过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从忧愁变为喜乐，借着我们的信心。所以当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，我们要凭着信心，你知道在你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力量，无穷无尽的源泉，力量源泉，平安的源泉，喜乐的源泉，你要支取啊。你不能钱，这个银行里面存了那么多的钱，自己却过着每天吃稀粥的生活。你要去银行取钱，拿出来用。怎么取钱？借着祷告去取钱，借着对上帝的崇拜唱诗去取钱，这样你就会过上一个富足的生活。好，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三年的主，主啊，我们是软弱的，但是你是完全的啊，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都大，主啊，乃是万有之首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带着信心来到你的面前祈求。主啊，凡是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在哪里软弱，你的圣灵就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借着祷告凭着信心，我们就在哪里刚强。主啊，求你带领我们，用你的圣灵托住我们，让我们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力量，可以战胜这个世界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